今日读嘅经文是《列王记下》第二十章一至六节。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第二十章一至六节。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希西家就转念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院或作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董家华牧师，题目是《当遇到危难时》，由 Pastor Janice 传译。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董家华牧师，题目是《当遇到危难时》，由 Pastor Janice 传译。董家华牧师是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在台湾出生，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读神学，在福尔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和神学博士，过去曾在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和台湾的石牌信友堂服事，现在为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著作有《21世纪门徒现场》《21世纪使命门徒》《开启多元又创新的门徒世代》等。他也是上周 JMC 大会的讲员，相信大家也很认识他了。邀请董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姐妹早，
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机会来到这边分享神的话语。
好开心今日嚟到大家中间嚟分享神嘅话语。
其实今天来讲到有点意外。
今日嚟讲到咧，其实有啲意外嘅。
因为我本来以为只是跟我的家人一起来做礼拜的。
我以为同我家人一起嚟礼拜嘅啫。
我的家人其实长期在 Vancouver Alliance Church 聚会。
我家人咧都长期系喺 Vancouver Alliance 聚会嘅。
所以五年前，当我们全家要从美国搬回台湾的时候，
五年前咧，当我哋全家由台湾搬翻台湾。
搬回台湾的时候，
搬回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曾经来温哥华看我们的家人，
我们曾经来到 Vancouver 探望家人，
然后也是来这里参加聚会，
也都来到这里参加聚会，
只是那个时候孩子比较小，
那时候小朋友比较小，
所以我们坐在楼上，进可攻退可守，
进可攻退可守，
如果孩子坐不住了还可以抱出去，
如果小朋友坐不定的时候可以抱出去。
刚回台湾的时候，以为每一年都可以回到北美看家人。
啱啱翻到台湾的时候咧，以为每年都可以翻翻嚟北美探望家人啦。
那是2018年的事情。
嗰时系2018年。
但接着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接住落嚟发生咩事，大家相信都知道。
疫情闯入了我们的世界。
疫情入咗嚟。
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
过去几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
我们突然感觉到当代社会是何等的脆弱。
我哋感觉到当代嘅社会系何等嘅脆弱。
我们也感受到人类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
我都感受到人类嘅生命何等脆弱。
其实就在我们当中，许多人或许失去了我们所爱的。
喺我哋当中，可能有人失去咗我哋所爱嘅亲人。
或者失去了我们所宝贵的。
失去咗我哋所宝贵。
我的外婆今年90几岁。
我婆婆今年系90几岁。
她得了 COVID 之后，几乎我们都以为要走了。
佢得咗 COVID 之后，我哋以为佢要走啦。
虽然后来上帝又给他年日，
虽然上帝后来又给了他多一点的年岁，
可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大不如前，
但是明显感觉到身体是不如从前。
而在疫情当中我们常在问一个问题。
在疫情当中我们都问一个问题。
上帝你到底在做什么？
神啊你究竟在做什么？
你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
你究竟要对我们说什么？
而很多时候我们也感觉到上帝在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感觉到上帝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事。
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们去经历上帝。
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们经历上帝。
那会不会当疫情恢复之后，
但会不会疫情恢复了之后，
当我们再一次一起 饮茶的时候，
当我们再一次饮茶的时候，
当我们再一次出去外面去旅游的时候，
出去外面旅行的时候，
好像过去几年我们学到的事情都马上都忘记了，
好像过去几年学到的事都忘记了，
好像过去我们花了三年很痛苦学到的事突然之间就丢掉了，
过去三年好像学到一些很痛苦的事一瞬间就不见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其实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要回答一个问题，
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
有什么是比解决眼前的问题更重要的？
有什么是比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加重要？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解决问题，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想解决问题，
生病的时候希望得医治，
病的时候希望得医治，
工作遇到困难希望工作能够顺利，
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工作可以顺利，
婚姻家庭关系遇到破裂的时候希望上帝恢复，
婚姻家庭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希望关系得到恢复，
遇到这些危机我们当然希望危机可以解除，
遇到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希望危机得到解除，
但是危机解除就是一切吗？
但危机解除是不是一切呢？
有什么是比解决眼前的问题更重要的事？
有什么是比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加重要？
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
主角是犹大国的一位王叫西西家王，
主角是犹大的一个王叫西西家。
如果你跟我一样记人的名字很困难，
如果你跟我一样记人的名字很困难的，
没有关系，让我形容一下这位王
都不要紧，等我跟你形容一下这位王。
犹大国有很多的王，
犹大国有很多的王，
有的好有的不好，
有的好有的不好，
有的敬畏上帝有的不敬畏上帝，
有的敬畏上帝有的不敬畏上帝，
所以就在这样来回起伏当中王国不断地往前走，
在这个来回起伏当中王国就不断地向前行。
而当时犹大，当时的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
当时呢王国已经是分开了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王就是北国以色列国就是经历了许多的政变，
不过以色列呢经历了很多的政变，
而南国的犹大一直是大卫的子孙一脉相传，
而南国的犹大一路是大卫子孙一脉相传，
西西家是南国的王，
西西家是南国的王，
所以他可以说是大卫的嫡系子孙，
所以他是大卫的嫡系子孙，
而他作王的时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作王的时代真是风雨飘摇的，
当时北边有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叫亚述帝国，
当时北边有一个很强大的亚述帝国，
在西西家作王才六年之后，
在西西家作王六年之后，
亚述帝国发动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军事攻击，
亚述帝国就发动了很大的军事攻击，
在这场军事攻击当中，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给彻底的灭亡掉，
在这一场的攻击当中亚述就灭了以色列北国，
对一个年轻的西西家王来说，
对这个年轻的西西家王来说，
当遇到这么大的危机，
当遇到这么大的危机的时候，
看到他所熟悉的北国以色列虽然是敌国，
虽然他不过以色列是他的敌国，
但是至少他们是同一个血脉同一个民族的，
但至少他们是同一个血脉同一个民族，
就在他眼前被北国亚述帝国被亚述帝国给灭掉，
就是他眼前被亚述帝国所灭，
但是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呢？
但是西西家反应是什么？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七节这样说，
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这样说，
我请同工帮我念，
十八章第七节这样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都尽都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亚述王不服侍他，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撒以及所属的领土，从廖望楼到坚固城，
所以希西家在他生命最困难的时刻，
所以希西家在他生命最困难的时刻，
他坚定地依靠上帝，
他坚定地依靠上帝，
他背叛了亚述王，
他背叛亚述王，
并且收复了许多的领土，
并且收复很多领土，
建立了防御的工程，
建立了很多防御的工程，
防御亚述帝国再一次的入侵，
来防御亚述帝国再一次入侵。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王不单是对上帝有信心，
我们看到这位王不单是对上帝有信心，
而且是一位有能力的王，
亦都是一位有能力的王，
他不只是敢背叛亚述王，
他不单是敢背叛亚述王，
他也不服侍他，
佢都唔服侍佢。
他还有能力修复师徒，
亦都有能力修复师徒，
并且建立防御施工，
建立防御施工。
而关键是他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
关键就是他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王应该是一个坚定倚靠上帝的王。
我们看到这位王是坚定倚靠上帝的一位王。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西西家王。
今天我们要谈这位西西家王。
他做王的第六年，他遇到了亚述帝国灭掉以色列。
他做王的第六年就遇到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
但是他仍旧坚定地信靠上帝。
但他仍然坚定信靠上帝。
然而在他做王第十四年的时候，
但是在做王第十四年的时候，
也就是又过了八年，
又过了八年，
这时候他遇到了两件大事。
他遇到两件的大事。
第一个，亚述帝国卷土重来，继续的南下。
第一个就是亚述帝国卷土重来，继续的南下。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生命危难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生命危难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单纯的依靠上帝。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很单纯地依靠上帝，
我们也经历上帝的拯救，
我们也经历上帝的拯救。
但是会不会我们年纪越长，
但我们越年纪越大的时候，
当我们越看懂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越看得清楚这个世界怎么运作，
当我们经历越来越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经历越来越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年轻的时候这样经历上帝，
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经历上帝的，
搞不好只是运气，
说不定只不过是运气而已。
这世界有这世界运作的法则，
这个世界有运作的法则。
以至于好像我们越年长，
以至于我们越年长的时候，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更单纯，
我们的信心不是越单纯的，
用好听来讲，我们信心更老练了，
好听一点说就是信心越老练。
但是会不会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越来越世俗化？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会不会我们的信心越来越世俗化？
西西家王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亚述王的来的攻打，
希西家王他见到亚述王这个时候来攻打，
他的表现跟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
他的表现跟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
他立刻跟亚述王讨饶说，我赔钱赔钱，求你离开我。
他立刻是向这个亚述王说，我赔钱给你，
这是同一个人，
这个同一个人来的，
就是我们读到这位曾经背叛亚述王不服侍他的希西家王，
这个就是曾经背叛亚述王不服侍他的那位希西家。
但仅仅八年之后，
但八年之后，
当面对亚述帝国的进攻，
当面对亚述帝国的进攻，
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但亚述王这个时候要的不单单是西西家的赔偿，
但亚述王现在要的不单止是他的赔偿，
他要的是西西家王无条件的投降，
他要的是希西家无条件地投降。
于是希西家王在极度困苦当中，
于是希西家极度痛苦当中，
想起了他过去所经历的上帝，
想起他曾经经历过的上帝。
而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他不只是面对北边亚述帝国的进攻，
他不单止是面对北边亚述帝国的进攻，
他也得了重病就要死掉，
他也得了重病要死了。
在这困难当中，
在这个困难当中，
外面有这个政治的困难，
出面是有政治的困难，
面对自己有身体的危难，
面对自己都有身体的危难，
西西家王似乎失去了起初单纯的心智，
西西家王好像失去了起初那个单纯的心智。
这是我们刚刚念的这段圣经的背景，
这个是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的背景。
于是在那些日子，西西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
于是那些日子西西家病得就来死的时候，
同时也是他被亚述大军给围困的时候，
同时呢都是他被亚述大军所围困的时候。
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来见他，
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来见他，
来给这位在困苦当中西西家王一句话，
给这个困苦当中希西家一句说话，
说你当留遗嘱给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他说你当留遗嘱给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其实这里说你要留遗嘱给你的家，
其实这里说你要留遗嘱给你的家，
这是其中一个翻译，
这个其中的一个翻译，
但是我更喜欢大部分英文版本的翻译，
我更加喜欢英文版本的翻译，
英文版本大部分翻译成叫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英文就是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就是要建立好你家的秩序，
即是要建立好你家的秩序。
在上帝为什么会对西西家王讲这句话呢？
上帝为什么会跟西西家讲这句说话呢？
上帝为什么要西西家王建立好他家的秩序呢？
为什么要建立他家的秩序呢？
我想是因为当时上帝已经看到西西家生命出现了问题，
我想他已经是看到了西西家生命出现了问题。
对西西家来说，
对西西家来说，
他的问题是别人，
他的问题在别人那里，
是那个攻打他的亚述王，
在那个攻打他的亚述王那里，
他的问题是疾病，
他的问题是疾病，
害了自己快要死，
累到自己就嚟死。
可是上帝对他的话 是说，
但神对佢却系讲，
你要建立你的家，
你要建立你嘅家，
你要把你的家的秩序给立好，
你要将你屋企嘅秩序立好。
然后后面说，因为你必死。
后面就讲，因为你必死，
不能活了，
唔活得啦。
上帝到底在对西家说什么？
上帝其实同佢讲紧乜嘢咧？
上帝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安慰人的恩赐哈。
上帝系咪冇咩安慰人嘅恩赐咧？
人家希西家已经面对身体的疾病，
人哋希西家已经病到就嚟死啦，
也面对外面环境的威胁，
亦都面对出边环境嘅威胁。
可是上帝却跟他说你要死了。
但系上帝却同佢讲你就嚟死啦。
好好建立起你家的秩序。
你而家吓建立好你屋企嘅秩序先啦。
上帝到底在说什么呢？
上帝喺度讲紧乜嘢？
我试着用白话文翻译一下。
我试下用好简单嘅语言翻译下。
上帝在对希西家说。
上帝同希西家讲。
不要担心你个人的健康，
唔好担心你个人健康，
也不要担心外在环境的混乱，
亦都唔好担心外在环境嘅混乱。
在这一切当中，我掌权。
喺呢一切当中，我掌权。
上帝在对希西家说，
上帝喺同佢讲，
重点不是外在的威胁，
重点唔系外在威胁，
也不是你个人的疾病，
亦都唔系你个人嘅疾病，
而是你的心和你所终极依靠的是什么？
而系你个心同埋你终极嘅依靠系边一个？
上帝看到希西家生命真正的问题。
上帝看到希西家生命真正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
不是外在的，
不是身体的，
不是身体的，
而是他心里面开始出现一些改变，
而是他心里面出现了一些改变。
这一点可以从当亚述王第二次来进攻的时候，
这一点可以从亚述王第二次来进攻的时候，
希西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抵抗，
希西家第一个反应不是抵抗，
而是求饶，
而是求饶啊。
或许他做王十几年之后，
或者他做王十几年之后，
他失去了起初的心智，
他失去了起初的心智，
他觉得国际的政治就是如此，
他觉得国际的政治可能就是这样，
觉得不论怎么做大概永远无法脱离现实的政治，
他觉得无论怎么做都好，我都没办法脱离现实的政治。
有的时候服侍上帝的人我们也是如此，不是吗？
有时候服侍上帝的人我们都是这样，是不是？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很渴慕服侍上帝，
我好渴慕去服侍上帝。
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呢，
服侍上帝是什么都不怕的，
服侍上帝什么都不怕的。
但是似乎服侍越久，
但是似乎服侍得越来呢，
开始顾虑的越来越多，
开始的顾虑就越来越多了。
我有个好朋友，
我有个好朋友，
过去在洛杉矶我们一起侍奉，
之前在洛杉矶我们一起侍奉。
有一次他跟我说一句话，
有一次呢他跟我讲，
他说嘉华，
嘉华，
这个以前我服侍上帝的那个胆量如果是100的话，
如果以前我服侍神的那个胆量是100的话，
结婚之后就砍一半剩50，
结婚之后呢斩了一半剩下50，
有了小孩之后再砍一半变25，
有小朋友之后再斩多一半变回25。
那个时候我只是结婚还没有孩子，
那时候我只是结婚未有小朋友，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
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再怕的，
冇惊嘅，
上帝我就是命一条。
上帝我净系得条命嘅啫。
我这个人就是你的。
我成个人都系你嘅。
你要怎么用我就怎么用我。
你想点用我就点用我。
你要差派我去到困难的地方，你就差派我去。
你想差派我去困难的地方，你就差啦。
我最大的祝福。
我最大嘅祝福。
就是一生能够认识你。
就系一生能够认识你。
能够服侍你。
能够服侍你。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上帝，你还是要顾念到我的家庭啊！
上帝，你都是要顾念我家庭啊！
哎，我的老婆会不会喜欢我过的生活？
我太太会不会喜欢我过这种生活啊？
有了孩子之后，
有了小朋友之后，
上帝，我为你受苦可以？
上帝，我可以为你受苦。
但可不可以不要让我的孩子受苦？
但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小朋友受苦？
上帝，我为你牺牲可以？
上帝，我为你牺牲可以？
可不可以我的孩子不需要为你牺牲？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小朋友牺牲？
很多时候随着年龄越长，
好多时候年纪越大，
我们的信心不是越来越单纯，
我哋信心唔系越嚟越单纯，
而是我们被越来越多的重担给拖着，
而系我哋被越嚟越多嘅重担拖住，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顾虑，
我哋有越嚟越多顾虑，
越来越多的想要，
越嚟越多嘅嘢想要，
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单纯好像被腐化了，
以至到我哋对上帝嘅单纯好似被腐化咗。
我刚开始出来服侍上帝的时候，真的很单纯，
我啱啱开始服侍神嘅时候，真系好单纯，
我觉得没有想太多。
我冇谂太多，
连银行的账户都没有去看他，
连银行账户我都冇睇佢。
可是后来服侍久了，
但后来服侍耐咗，
也开始去想我的服侍有没有果效，
亦都开始谂我服侍有冇果效，
去想我到底做这一切值不值得，
去谂我究竟做呢啲嘢值唔值得，
我的父亲到底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好的牧者，
我爸爸究竟觉唔觉得我系一个好嘅牧者，
我到底有没有达到满足我家人的期待，
我究竟有冇达到呢个满足我家人嘅期待呢？
我记得在我快三十岁嘅时候，
我记得我就嚟三十岁嘅时候，
有一次我那时候我在美国牧会回台湾去看我的爸爸。
有一次我喺台湾牧会系翻去台湾睇我爸爸，美国牧会。
我的爸爸就开车带我去台湾的一个地方叫淡水。
爸爸就带我去一个地方名叫淡水。
他把车停下来之后就对我说，
佢停咗架车就对我讲，
说嘉华要当传道人就要当最好的。
嘉华你要做传道人就要做最好的。
我不知道你听完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你哋嘅感受系乜嘢。
我的压力好大。
我压力好大。
我心中在想，难道我做得不够好吗？
我喺度谂，唔通我做得唔够好？
难道我那么努力的爸，你还不觉得我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吗？
我喺度谂，我都做成咁啦，爸爸你都唔觉得我系个好嘅传道人咩？
还是爸爸，你觉得我的事工没有在成长？
定系爸爸，你觉得我事工冇成长啊？
那短短的几秒钟，我都不敢讲话。
嗰短短几秒钟，我唔够胆讲嘢。
那我的父亲接着就说，
我父亲就接住讲，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传道人吗？
你知唔知乜嘢系最好嘅传道人？
那通常长辈问你话的时候，
通常长辈问呢啲问题嘅时候，
不是要你回答的，
唔系要你回答嘅，
他有事情要告诉你的，
佢有嘢要同你讲。
所以还好我那时候保持沉默，
好彩我当时系保持沉默。
但接下来我爸爸说的话改变了我的侍奉观，
跟住我爸爸讲嘅说话咧改变咗我侍奉观。
他跟我说，儿子最好的传道人不是侍奉做得最大的传道人。
他说阿仔最好的传道人不是事工做得最大的传道人，
也不是最有名的传道人，
也都不是最有名的传道人，
而是一个对上帝有单纯心智的传道人，
而是一个对上帝有单纯心智的传道人。
我觉得那一句话就好像是上帝这个时候在对希西家说的，
我觉得这句说话就好像是那时候上帝跟希西家说的，
要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set your health in order，
让你的心单纯的依靠上帝，
要你的心单纯地依靠上帝。
最好的王不是丰功伟业去开疆辟土的王，
最好的王不是丰功伟绩去开疆辟土的王，
而是一个对上帝有单纯心智的王，
而是对上帝有单纯心智的王。
上帝跟希西家提醒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上帝跟希西家说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
不是外在的危难，
不是外在的危难，
不是身体的疾病，
不是身体的疾病，
而是他的心，
而是他的心。
但是希西家听到什么呢？
但希西家听到啲乜嘢咧？
跟我们非常像，
同我哋好似嘅。
希西家听到了只是其中一部分上帝对他说的话。
希西家只不过听到其中一部分上帝同佢讲嘅嘢。
希西家听完之后，
希西家听完之后，
他就哭了，就痛哭。
佢就喊啦，痛哭啊！
痛哭当中跟上帝说，
佢痛哭当中，佢同上帝讲：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存怎样完全的心。
佢话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喺你面前存怎样完全嘅心。
按诚实行事，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嘅事。
我们从希西家的回答可以看得出来，
我哋由希西家回答当中睇到，
他听上帝的话只听了一半，
佢听上帝讲嘢听一半嘅啫，
他完全画错重点，
佢完全系攞错咗重点啊！
上帝对他说，你要把你的家的秩序给建立起来。
上帝话你要建立你屋企嘅秩序，
因为你要死，
因为你要死。
然后希西家只听到后面那句话，
希西家只系听到后边嗰句嘢啫。
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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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于是他痛哭，
于是佢痛哭。
他完全没有在回应上帝前面那一句话，
佢完全冇回应到上帝前面嗰句说话。
他只听到后面那句话，
净系听到后边。
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如此，
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咁啊。
我们在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我哋听上帝讲说话嘅时候，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读圣经嘅时候，
我们也只是听我们想听的部分，
我哋净系听我哋想听嘅部分。
我们不想听上帝跟我讲太多的事情，
我哋唔想上帝同我讲太多嘢。
但是关乎我个人利益的事情，
嗰啲系关乎我个人利益嘅嘢，
我们就耳朵听得特别的清楚，
我哋听得特别清楚
嘅。但是关于上帝要讲更重要的事情，
但系关于上帝讲更重要嘅嘢咧，
我们常常是忽略他，
我哋常常忽略嘅。
然后希西家怎么对上帝说呢？
然后希西家点样讲啊？
他开始跟上帝述说自己过去是如何忠心耿耿的服侍他。
他开始跟上帝讲他从前是怎样忠心耿耿咁样去侍奉他。
而且你发现希西家讲话很有艺术。
你发现咧，希西家讲嘢好有艺术噶。
其实也跟我们很像，我们每个人讲话都很有艺术。
其实同我哋都好似，我哋讲嘢个个都好有艺术嘅。
我们都只挑对我们有利的东西来讲。
我哋净系拣啲对我哋有利嘅嘢嚟讲。
至于那些对我们没有利的，我们就这个时候就都忘记了。
如果嗰啲对我哋冇利益嘅嘢咧，我哋呢个时候全部忘记啦。
其实这个时候的希西家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
呢个时候希西家系点样一个王呢？
面对亚述的来进攻，
面对亚述嘅进攻，
他首先不是求问上帝的。
他首先不是求问上帝，
他先把上帝的殿里面的这些金银财宝给拿出来，
他首先是将神的殿里面的金银财宝拿出来，
然后拿给亚述王说拜托你离开我吧，
跟着给亚述王唔该你离开我，
但是亚述王不吃这一套，
但是亚述王不受这一套。
这个时候希西家才发现他大祸临头了，
这个时候希西家才发现是大祸临头，
他才回过来去找上帝，
他先回转头找上帝。
可是你看到希西家在这里对上帝说的话，
你看到这里希西家对上帝说的话，
他说你求你纪念我是存怎么样完全的心来服侍你，
他说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来服侍你，
好像完全忘记了前一刻他还搜刮上帝殿里的金银财宝去献给亚述王，
好像唔记得咗佢之前点样去将嗰啲金银财宝嚟到献俾亚述王。
而且你从希西家的回应可以看得出来，他试着在跟上帝做一笔交易。
你由希西家嘅反应咧，你可以睇到佢尝试系同上帝有一个交易嘅。
这就好像他跟亚述王做交易做不成了，现在跑来找上帝做另外一笔交易。
好似佢同亚述王做唔成交易咧，依家转头翻嚟同上帝嚟做交易。
如果你读懂了这一层的意思，
如果你明白呢一层意思，
我们再来看上帝的回应的时候，
我哋再睇上帝嘅回应嘅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回应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理解。
我哋就会有完全唔一样嘅感受理解。
上帝怎么回应希西家呢？
神点样回应呢？
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神话我听见你嘅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睇见你嘅眼泪，
看到我必医治你。
看到我必医治你。
到了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添你十五年的寿数。
我必加添你十五年嘅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
并且我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嘅手。
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
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缘故，必保护这城。
如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听到希西家的祷告说，上帝我过去对你多么的忠心，求你医治我。
我们如果只是听到希西家的祷告，我过去这么忠心地服侍你，求主你医治我吧。
然后听到上帝说，好，我医治你。
我们又听到上帝说，好，我医治你。
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或许是以下这样。
我们对经文的理解或者是这样的。
就是平时要多服侍主。
平时要多服侍主。
遇到困难的时候，主也会帮助我。
遇到困难的时候，主一定帮助我。
是一种交易式的跟上帝的关系。
好像是一种交易式的跟上帝的关系。
好像希西家是拿出他的丰功伟业跟上帝说，上帝你必须得医治我。
好像希西家拿出了丰功伟绩跟上帝说，我做了这些事你必须医治我。
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理解上帝的话，
我们如果这样理解上帝的时候，
其实上帝就跟一般的这个我们华人敬拜的那些偶像没有什么两样。
就好像我们华人敬拜的那些偶像跟那些没什么不同，
就是平时烧香拜佛，
就平时烧香拜佛，
遇到困难的时候说，你欠我的现在请你还我，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他说你欠我的你现在要还啊。
但是这完全不是这段圣经在讲的，
但是这个呢完全不是这段圣经所讲的。
如果我们刚才理解的希西家王是当时生命的状态，
如果我们理解希西家王当时生命的状态，
他明明对上帝的信心已经偏离了，
他明明对上帝的信心已经偏离了，
但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
但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
而且他都只是挑对他有利的讲，对他不利的他都隐藏不讲，
但是他只是选那些对他有利的东西来讲，对他没有利的东西他不讲。
这样的一个人，不论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多成功的王，
这样的人无论他后生的时候是怎样成功都好，
可是此时的他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楷模，
但这个时候他完全是称不上是一个模范。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破碎的王，
面对一个这样的破碎的王，
上帝的回应是，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上帝的回应是，我听到你祈祷，
我看见你的眼泪，
我看到你眼泪。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回应你，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回应你，
而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
而是完全因为上帝的怜悯，
而且上帝清楚地讲了这一点，
而且上帝清楚地讲这一点。
我回应你的祷告并不是一场交易，
我回应你的祈祷并不是一场交易。
第六节的最后说，我是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
第六节最后尾说，我是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
上帝应许了他要医治希西家王，
上帝应许是医治希西家王，
但是也把原因讲得非常的清楚，
但亦都将原因讲得非常清楚。
不是因为你希西家王是因为多棒的王所以我医治你，
不是因为你做得挺好我医治你，
而是为了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而是因为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缘故，
就是上帝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
就是上帝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约。
这完全是一个恩典，
这个完全是一个恩典。
因着恩典的缘故，上帝医治了西西家王。
因着恩典的缘故，上帝医治西西家王。
因着上帝的恩典，西西家王被应许说亚述帝国不能够伤害你。
因着这个应许，亚述国不可以伤害到西西家。
而这个时候，西西家王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的医治。
这个时候，西西家经历上帝恩典的医治。
如果我们读到这里，
如果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从西西家王的生命当中学到了什么呢？
我们由西西家王的生命当中学到什么呢？
我想第一个是在我们人生绝望的时候。
我想第一个是我们生命绝望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介入的。
上帝一定是会介入的。
上帝必然会介入的。
上帝必定会介入。
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应该只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解决表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解决表面的问题，
而不去面对真正生命最深层的问题，
而不去面对生命真正的问题，
只会让真正的问题越埋越深，
只是会让那些真正的问题越埋越深。
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的生命其实已经出现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生命出现了问题，
而上帝也指出西西家的问题，
而上帝也都指出他的问题，
提醒他说要把你的家和你个人的生命要重建你的秩序，
提醒他你要将你的家和你个人要重建那个秩序。
可是西西家王没有管这一切，
但西西家王没有理到这一切，
他只要上帝解决他眼前的问题，
他只是要上帝解决他眼前的问题，
医治他的疾病，
医治他的疾病。
而上帝也的确出于他的恩典医治了西西家的疾病，
而上帝都是出于恩典医治了他。
但我们如果从后面西西家王多得的这十五年的日子来看，
但是我们由后面西西家王多得的这十五年寿数来看呢，
其实我觉得西西家王自己可能也都会同意，他不要那十五年可能还比较好。
我想西西家自己都会认同他不要那十五年可能更好。
因为在那十五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因为在那十五年当中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个，他生了一个儿子。
第一个，他生了个仔。
这个儿子后来当了犹大国的王。
这个仔后来成了犹大国的王，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
是一个非常之差的王，
敬拜外邦偶像的王，
他敬拜外邦的偶像。
你可以想象西西家在这十五年当中，他的这个他是怎么教育他的儿子的。
你可以想象在这十五年当中，西西家是怎样教仔的。
他儿子的错不一定是西西家的错，
他的仔的错不一定是西西家的错，
但至少我们看到在这十五年当中，
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五年当中，
西西家并没有把上帝的话听进去，
希西家并没有将上帝的说话听到入去，
没有把他家的秩序给恢复成对上帝的忠诚，
他没有将自己的秩序恢复到对上帝的忠诚。
而第二个，当上帝医治希西家王之后，
当上帝医治了希西家王之后，
也行神迹奇事把亚述大军给赶走之后，
亦都行神迹奇事赶走了那些亚述的大军，
希西家王为了要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希西家王他为了有更好的保障，
他接待了亚述北边另外一个新兴的强权巴比伦，
他接待了亚述北边另外一个新兴的强权巴比伦，
接待了巴比伦王的使者，
接待了巴比伦王的使者，
然后把他的宫殿仓库都打开来，让巴比伦王看 的使者看到他所拥有的一切是多么的丰盛。
他打开他的宫殿，叫巴比伦的使者来看他的拥有的几咁丰盛，
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跟巴比伦结盟，
他希望跟巴比伦可以结盟，
能够南北夹击来进攻亚述帝国，
可以南北夹击这样来进攻亚述 大国。
我们看到上帝医治了西西家，
我们看到上帝医治了西西家，
他的使者也亲自的击杀亚述大军，
他的使者也都亲自地击杀亚述大军。
但在这一切之后，西西家没有把上帝一开始说的话放在心上，
但是希西家没有将上帝刚才说初初说的东西放在心上。
我们的焦点到底是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外在的危机呢？
我们的焦点是叫上帝救我们脱离外在危机呢？
还是上帝要恢复我们内在的生命？
定是要上帝恢复我们内在的生命？
弟兄姐妹，真正的关键不是你经历多少神迹奇事，
弟兄姐妹，那个关键不是我们经历多少神迹奇事，
而是你的生命是否被上帝所转化，
而是你的生命是否被上帝所转化，
由内到外的进入到一个新的对上帝忠心的秩序里面，
由内至外进入到一个对上帝忠心的秩序里面。
小时候我常觉得自己生错年代，
细个的时候呢，我成日觉得自己生错了年代，
就跟我的两个儿子现在坐在这边听讲道一样，
好像我两个仔现在在听讲道，
我听着台上的人讲道，
我听住台上的人讲道，
然后听台上的牧师讲耶稣怎么样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听牧师讲，耶稣点样行五饼二鱼嘅神迹？
上帝怎么样带领摩西分红海？
上帝点样带领摩西分开红海？
我就觉得我生错年代。
我就觉得我生错咗年代。
我觉得如果我是摩西那个年代的人，
如果我系摩西个年代嘅人，
我对上帝的信心一定是非常坚强的。
我对上帝嘅信心一定非常坚强嘅。
我觉得如果我是经历过耶稣分五饼二鱼神迹的人，
如果我系经历过耶稣分五饼二鱼神迹嘅人，
吃到那个饼吃到那个鱼的人。
吃到那个饼和鱼的人，
那我对耶稣的信靠会非常的真实。
那我对耶稣的信靠非常真实。
但渐渐的我发现，
但是慢慢我发现呢，
经历上帝不等于我们的生命就被重整。
经历上帝不等于我们的生命被重整。
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能经历很多上帝的恩典，
但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改变，
如果我生命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信靠的对象不改变，
如果我信靠对象没有改变，
或许真正的问题只是在更后面才会延迟爆发出来，
或者真正的问题在后面才会爆发出来。
我自己后来在成长的路上，
我自己在成长的路上
也开始经历到上帝恩典的介入，
也都开始经历到上帝恩典的介入。
我从国中开始得到一个病，
我由中学开始得了个病，
或许说或者说 发现了我身有一个疾病，
我发现了自己有个病，
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造成的青光眼，
造成的青光眼。
所以我从十三岁开始就不能熬夜，
所以由十三岁开始我就不熬得夜，
几乎我只要熬夜为了去玩，就 眼压就一定会升高，
如果熬夜的时候眼压一定会升高。
我那时候非常的对上帝非常的生气，
我那时候非常生上帝，
为什么我的同年龄的人进入青少年都可以开始去 party，
为什么同我同年纪的人都可以开始去 party 了，
都可以熬夜，
都可以熬夜，
熬夜打电动，
熬夜去打机，
但是我却不行，
但我不得啊，
因为我一这么做，
因为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的眼压就升高，
我眼压一定高，
而且会造成可能永久的失明，
可能会造成永久失明，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能熬夜，
所以由嗰时开始唔捱得嘢，
但是也因为这个疾病，
都因为呢个疾病，
我好多次经历了上帝格外的恩典，
我好多次经历上帝格外嘅恩典。
有一次，
有一次，
其实每一次眼压飙高之后，
每一次眼压飙高之后咧，
都要透过点眼药水，
都要滴眼药水，
或者是吃药，
又或者食药，
甚至有时候要打点滴，
有时候要打点滴，
花几个礼拜眼压才能降下来，
可能要打几个礼拜先可以降到啲眼压。
但是有一次就在我要出发去短宣之前，
有一次我出发去短宣之前，
我的眼睛突然眼压就飙高，
我眼压突然间升高。
我的医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
我医生咧系教会一位姊妹。
那时候我是一个大学生，
嗰时我系位大学生，
他就警告我说不可以出国去短宣。
他警告我说不可以出国短宣，
可是我那时候心中真的很想，
但我那时候真的很想，
我就跟着医生说，那医生明天早上我再来量一次，
那我跟医生说我明天再来量多次，
如果真的降下来的话，是不是我就可以出去，
如果真的降下来我是不是可以去，
我的医生跟我说不可能，
我医生说不可能，
但你可以再来量，
但你可以再来量，
我也觉得不可能，
我一路都不肯，
因为过去都要几个礼拜才有可能降下来，
之前可能几个礼拜先可以降到落嚟。
但是隔天在我要去坐飞机前，我到了医院再量了一次眼压。
但系隔日咧，搭飞机之前，我再去到医院度一次眼压。
完全的恢复正常。
完全恢复正常。
这让我对上帝有一个极深的经历。
呢、这个叫我对上帝有一个极深嘅经历。
上帝是医治的上帝。
上帝系医治嘅神。
但是你说，因为那样的经历，我的生命从此就完全改变了吗？
系咪经历咗嗰啲，我生命从此完全改变咧？
也许我在跟一些人讲见证的时候，会给人这个错觉。
有时可能我同人讲见证的时候，会俾到人咁嘅错觉。
但真实的情况是不。
真实嘅情况系唔系咁嘅？
经历上帝一次的介入，
经历上帝一次嘅介入，
不一定代表你生命从此改变。
唔一定代表你生命从此改变。
就如同希西家王在这里经历了上帝的医治，
就好似希西家王喺呢度经历上帝嘅医治，
不代表他在多获得的那十五年当中。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不代表他在后面的十五年的时候完全改变。
患难有的时候使我们更认识上帝的恩典，
患难有时候帮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恩典，
但也有可能使我们变得更加自我中心自私自利，
但都也都可能叫我们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自私自利。
我们接着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接着再看一段经文，
就是讲到刚刚希西家王后来又在多得的十五年的岁月当中，
就讲到希西家王在多得的那十五年的寿数当中，
他接待了巴比伦王的使者，
他接待巴比伦王的使者，
然后接着上帝又派先知以赛亚对希西家有话要说。
跟住呢，神又派先知以赛亚对希西家王有说话讲。
上帝对希西家王说，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祖先积蓄到如今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一样。
上帝就咁讲啊，佢话看啊，日子将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先祖积蓄到如今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
从你本身所生的孩子，其中必有被掳到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
从你本身所生的孩子，其中必有掳到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
我们停一下，如果你听到上帝对你宣告这样的审判，
如果你听到上帝对你咁嘅审判，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嘅反应系乜嘢？
将来你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夺走。
将来你所有一切都会被人夺走。
而且你的孩子会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甚至被当太监。
同埋你啲小朋友会被掳去巴比伦王宫，甚至去做太监。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你嘅反应系乜嘢？
可是我们看希西家的反应，让你吓一大跳。
那希西家的反应吓亲人啊！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
希西家对以赛亚讲，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你所讲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什么？
因为乜嘢？
因为他想。
因为他想，
在我有生之年，岂不有太平和安稳吗？
他想起我有生之年，岂不是有太平和安稳吗？
你会很惊讶，年轻时候这么敬畏上帝的希西家王，
一个年轻时候这么敬畏神的希西家王，
怎么到了此时此刻变得那么自我中心？
此时此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自我中心？
其实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上帝一开始医治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其实个问题呢，就是在上帝医治他的时候，生命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上帝已经对希西家王说，要把你家里的秩序给建立好。
上帝已经跟他说，要建立好你家的秩序。
因为你要死了。
因为你要死了。
但希西家他看到的只是外在的问题。
但希西家他看到外在的问题。
他希望上帝改变他外在的问题。
他希望神可以改变他外在的问题。
而他里面没有想要改变。
而他里面不想改变。
上帝因为他的恩典。
上帝是因为他自己的恩典
医治了希西家王，
医治了希西家。
但我们看到希西家他持续的生命没有改变，
但我们看到希西家持续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
而到后来他几乎是很扭曲的，
而到后来他几乎是很扭曲的生命。
他只看到他自己的需要，
他只看到他自己的需要，
他只要他自己的安稳，
要自己的安稳，
甚至他祖宗所留下来的财产被掳走没有关系，
甚至祖宗留下的财产被掳走没事，
他孩子以后要被抓去当太监没有关系，
他小朋友抓去当太监都没事，
只要自己没事就好，
只要自己没事就好了。
我们看到希西家是何等的自私自利，
我们看到他几咁自私自利。
而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都很像希西家，
其实我们都好像希西家，
我们都在追求自保，
我们都是追求自保。
如果我们的心态不转向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心态不转向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此刻让神重新来整理我们的生命秩序，
如果我们此时此刻不允许神来重整我们生命秩序，
无论经历多少上帝的作为，
无论我们经历多少上帝的作为，
我们都无法脱离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们都没办法脱离这样的恶性循环。
其实希西家王晚年的心态，
其实希西家晚年的心态，
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国这些领袖的心态，
也都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各国的领袖的心态。
只要在我的任期没事，
在我的任期没事，
再留子孙没有关系，
其他的子孙都不紧要，
只要我能够安稳地做完我的任期，
没子孙都不紧要，只要我可以完成顺利完成我的任期，
下一个接棒的人，
下一个接棒的人呢？
那是他的问题。
那个是他的问题。
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平安无事就好了。
在我任期内平安无事就得了。
国家是如此。
国家是如此。
公司何尝不是如此？
公司都是这样。
多少时候做一个主管？
好像你做一个主管。
只要在我的任内不出事就好了。
在我任期之内无事就得了。
如果懂一点财务的。
如果识财务呢？
调整一下数字。
调整下数字，
在我退休前这个数字好看就好了，
在我退休之前那数字漂亮就可以了，
我退休之后那些数字不好看那是以后的人事情，
我退休之后那些数字不漂亮跟我没关系，
以后人的数字不好看正显得我的英明，
以后那些数字不漂亮就显得我的英明。
其实不只是在国家跟公司，
其实不单只有国家和公司，
我们看到每个世代似乎也都是非常自私，
我们看到每个世代好像都是这么自私，
每个世代只是在想着我们自己的事情，
每个世代都是想我们自己的事，
我不讲加拿大的事情，
我不讲加拿大的，
因为我不太了解，
因为我不了解，
但比如说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譬如说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我的父母亲那一辈，
我父母亲那一辈，
他们很努力地打拼，
他们很努力地工作，
他们也很努力地存钱，
很努力地存钱，
然后政府也给他们一些这个一个 prom 一些 promises， 以后会给他们退休金，
政府呢也都说第日是有退休金的，
所以他们想的是我们那么努力的，我们应该要得到我们应得的，
他们就想啊，我们这么努力应该会得到我们应得的，
可是当整个政府的财务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但是当整个政府的财政是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需要砍他们的这个退休金的时候，
需要 cut 他们那个退休金的时候，
啊，不公义不公义不公义不公义，
他就说哎呀不公平啊，
然后年轻时代也好不到哪边去，
但是年轻的世代呢都不好到去哪里，
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父母亲那样的那么困苦的努力的过程，
我们没有经历过父母亲那代困苦的过程，
我们很习惯在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长大，
我们在安稳的环境里面长大，
而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房价都高到买不起的时候，
而我们看到现在房价都高到买不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抗议房屋居住没有正义，
我们就开始抗议房屋居住是没有正义的，
我们希望这个房价能够 下降，
我们希望呢个房价可以跌下来，
好让我们能够买得起房子，
让我们可以买得到屋。
哦，弟兄姐妹，你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你接下来想要讲什么？
弟兄姐妹，你听到这里呢，你可能会问你接下来你要讲什么？
我要说我不是公共政策专家，
我要说呢，我不是公共政策专家，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政策比较好，
我不知道怎样的政策比较好，
但我只是从这些社会现象，
我从这些社会现象
看到一个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一件事，
其实每个世代我们都很自私，
其实每个世代我们都很自私，
我们都只看到我们这一代人所关心的事情，
我们都只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关心的事情，
这个世界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世界究竟有哪里出了错呢，
我们到底该如何脱离这样的恶性循环呢，
我们究竟怎样脱离这个性循环呢，
上帝对西西家王说要把你的家的秩序给建立好，
上帝跟西西家王说你要建立好你自己家的秩序，
可是我们真的有办法建立起合神心意的秩序吗，
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去建立到合神心意的秩序呢，
特别是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也是一个人人追求自保的世界，
特别是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人人追求自保的世界，
这世界许多的问题也是因为人的自私跟自保而带来的，
这个世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的自私和自保带来的，
明明是有解决的方式，
明明是 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私包括我自己，
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自私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不愿意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们都不愿意去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
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其实唯一的出路，
我们其实唯一的出路
是看到唯有我们看到这世界真正的掌权者是耶稣基督，
是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是耶稣基督，
是那位牺牲自己带来上帝和平国度的基督，
是为到这个世界带来牺牲的国度的耶稣基督，
我们才有可能有出路，
我们才可能有出路，
我们讲了西西家王今天的故事，
我们讲西西家王今天的故事，
我希望或许我们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
或者我们最后得到一个结论，
不是我能够做得比西西家王更好，
不是我们做得好过西西家，
我们其实西西家王在犹大王里面已经是评价很好的一个王，
其实他在犹大王里面呢已经是一个评价比较好的王了，
虽然有他 的软弱的地方，
虽然他有他软弱的地方，
可是整体来说还算正面，
但整体来讲呢都是正面的，
但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我们要做得比西西家王更好，
但我们的盼望不是要做得比他好，
而是认识到原来这世界真正的掌权者，
而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
不是这些国家的总统君王总理，
不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君王总理，
也不是公司的老板 CEO 跟董事会主席，
亦都不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CEO 董事会主席，
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
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
是那位牺牲舍己 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是那位牺牲舍己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西西家王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西西家王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不管他后代 的福祉，
不理他后代的福祉，
但耶稣基督却为了我们的利益，
但耶稣基督却为了我们的利益
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透过他的舍己，
透过他的舍己，
背负了我们的重担，
背负了我们的重担，
背负了我们的罪，
背负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
使得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
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不再只是自私自保的人？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不再自私自保的人呢？
不是要努力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不是要努力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而是认识跟经历到，看到我们有一位慷慨的主。
而是认识到我们有位慷慨的主，
有位恩典的主，
有位恩典的主，
他是那位真正掌权的主，
他是那位真正掌权的主。
因此今天当我们再继续的学习他效法他的舍己慷慨的时候，
我们今天学习耶稣基督的舍己和慷慨的时候，
我们不再斤斤计较我们到底得了多少。
我们不再计较我们得了什么。
我们到底抓到了什么。
我们究竟找住了什么。
是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明白一件事。
当耶稣基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看到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
我们看到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
耶稣基督掌权的方式不是透过自私自利。
耶稣基督掌权的方式不是透过自私自利。
而是透过顺服天父的舍己。
而是透过顺服天父的舍己。
因此当我们现在开始学习顺服舍己的时候。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顺服和舍己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盼望。
我们最大的盼望。
不是来自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
不是我们从中可以得什么。
而是与基督联合。
而是与基督联合。
有份于他的生命。
有份于他的生命。
有份于他的荣耀。
有份于他的荣耀。
并且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有份他完全的国度。
我们都有份于他完全的国度。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谢谢你。
天父上帝感谢你。
你是那位掌权的主。
你是那位掌权的主。
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你差派你儿子耶稣基督。
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而压榨我们。
而压榨我们。
而是为了我们的福祉。
而是为了我们的福祉。
你舍了自己的生命。
而舍了自己的生命。
主今天早上。
主啊今天早上。
我们也恳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你。
使得我们可以真正认识你。
主或许你有话要提醒我们。
主或者你有说话提醒我们。
我们都在看一些外表的困难。
我们都在看着外在的困难。
无论是外在环境的。
无论是外在环境
还是我们的身体
还是我们的身体
但求你今天早上
但求你今天早上
恢复我们的生命
恢复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秩序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秩序里面
那舍己牺牲的秩序
那个舍己牺牲的秩序
那三天后经历复活大能的秩序
那个三天后经历复活大能的秩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Amen, Amen.